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发动一波最大空袭，乌克兰呼吁西方批准使用远程导弹；莫迪与拜登通话，讨论乌克兰和孟加拉国局势；非洲中部出现 M 痘疫情，世卫强调疫情可控，能防止蔓延。太平洋海面快速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向全球发出求救信号。密歇根州参议院选战，中国电池厂成政治热点话题。向选民推介经济政策，何锦丽将住房问题作为主要重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重创乌克兰早已绷紧的能源基础设施。对此，乌克兰纳瓦一指控，这个是俄方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促使乌克兰呼吁西方盟邦协助反击，解除远程导弹限制。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取消限制，让乌克兰得以动用西方制造的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使用美国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泽连斯基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表示，当恐怖分子没有远程打击限制，对乌克兰就不能够有这样的限制。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伙伴有能力协助我们制止恐怖活动。根据乌克兰空军讲法，俄罗斯礼拜一清晨对乌克兰发射127枚导弹和109架伊朗设计的见证者无人机。法新社提到，其中102枚导弹和99架无人机被击落。据信这一波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7人受伤，而波兰领空亦传出在这一波空袭中遇到侵犯，预计可能是无人机经过部分领空，引发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他26号与拜登在电话中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并重申印度全力支持早日恢复和平与稳定。莫迪在今年7月访问了俄罗斯，上个礼拜中访问了乌克兰。访问期间，莫迪敦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举行会谈以结束战争，并表示愿意帮助乌克兰实现和平。白宫26号发表声明称，拜登在电话中赞扬了莫迪最近对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性访问，并称赞他在访问期间传递的和平讯息及对乌克兰的持续人道主义支持。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将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冲突。两位领导人仲强调，将继续致力于共同努力，包括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区域集团，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莫迪在贴文中说，他和拜登在电话中还讨论了邻国孟加拉国的局势，强调需要早日恢复正常，并确保孟加拉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印度教徒的安全。世卫组织礼拜一指出，非洲中部地区的 M 痘疫情可被控制，但可能需要1亿3500万美元的资金来应对疫情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 M 痘疫情并传播至邻近国家和其他地区后，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4号宣布 M 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声明中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的 M 痘疫情是可被控制亦可以阻止的。而8月21号，泰国报告了首例疑似 M 痘第一分支确诊案例。一名66岁的欧洲男子由非洲返回泰国，出现了 M 痘症状，经实验室检测结果证实，他感染的是 M 痘 Clade 1B 变种病毒。这个是继瑞典之后全球第二例在非洲以外的 Clade 1B 确诊，亦是亚洲首例，意味着这个 Clade 1B 威胁已经入侵亚洲。 礼拜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太平洋海平面快速上升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向全球发出求救信号。根据古特雷斯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太平洋海平面的上升速度远超过全球水准。他说，我会来到东加王国，是应对海平面上升，向全球发出求救信号，以拯救我们的海洋。他表示，这场全球性灾难并让这个太平洋天堂陷入危机。尽管太平洋岛屿人口稀少，重工业少见，每年总排放量不到全球排放量的 0.02%， 但这个由火山岛和低平珊瑚环礁组成的巨大弧形区域孕育着一个热带走廊，这个走廊正迅速受到海洋吞没的威胁。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罗强调，目前的形势越来越明显，我们要扭转局势的时间已经不多。目前中国电池厂的建设项目已经成为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密芝根州席位竞选战中的热点话题，两党候选人都指责对方与中共有关联，这个显示出在密芝根州选民中广泛存在对于中共影响力、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威胁的关注。上个礼拜，密芝根州的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麦克罗杰斯、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和其他共和党官员都聚集在格林查德镇，抗议中国国轩高科技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国轩公司在当地的电池厂建设计划。罗杰斯和他的共和党同僚正在投放竞选广告，指责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艾利莎斯洛特金与该国轩项目有关系，而斯洛特金和他的民主党同僚亦在投放广告，指责罗杰斯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有关联，这个亦成为当地竞选的主要话题。美国副总统、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贺锦丽在当前的选战中承诺，他将建造更多的住房，并以此作为解决美国人生活成本上升问题的核心。路透社报道，虽然在头一个月的总统竞选中刻意回避了一些政策方面的细节，但贺锦丽已经制定了详细计划，主要是通过税收减免来刺激新的住房建设，降低租客和业主的成本。贺锦丽日前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亦说，我们将结束美国的住房短缺问题。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民调五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选民将住房成本列为他们的第二大经济担忧，仅次于对物价上升和收入停滞不前的担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军机侵犯领空，日本完全无法接受。中非有冲突，菲律宾防长说中共是东南亚和平最大破坏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展开系列会谈。麦克风管控问题，围川普、何锦丽首次辩论带来变数。未来几日，美国多州将出现危险高温。朱克伯格停止金援民主党，称美政府施压下架疫情内容是错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礼拜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军机礼拜一侵犯日本领空，不单止严重侵害日本主权，亦威胁日本安全，完全无法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提出严重抗议。林方正表示，政府将继续监视中共在日本附近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并将为任何侵犯领空的行为做好充分准备。礼拜一上午，一架中共 Y9 侦察机飞越九州岛南部以西的丹上群岛，飞行时间约为两分钟。这个是日本自卫队自1958年开始采取措施打击侵犯领空行为以来，中共军用飞机首次被证实侵犯领空。外交家报道，这次入侵发生之际， 防卫省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加强对偏远岛屿的防御态势，包括由九州向西南延伸到台湾的南西群岛。由历史上看，中共军机首次侵犯日本领空，亦表示中共正试图将重点由陆权转向海权，从而威胁到日本和菲律宾等邻国。日本需要与美国、澳洲、菲律宾、南韩、英国和法国等伙伴合作，并提高警惕。中共与菲律宾船只26号再次在南海发生冲突，事发地点是近日中菲船只发生碰撞的仙宾礁水域。这个是8月初以来中菲因南海主权争议而发生的第6宗争端。菲律宾海军礼拜二公布最新监控数字显示，中共部署在南海菲索区域的船舰持续增加，总共达到163艘。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礼拜二表示，中方船只在仙宾暗沙的激增可能是意在阻挠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及渔业局的合法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当日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会议上表示，中国是东南亚国家协会地区国际和平的最大破坏者。铁欧多洛向媒体发表谈话时敦促其他国家谴责中共的非法行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7号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之旅。在沙利文访问北京之际，中国卷入了与美国主要地区盟友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争端。25号和美国签订有安保条约的日本在一架中共军机侵犯领空后紧急升空战机应对，日本称此举严重侵犯它的主权。菲律宾国防部长今日指责北京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破坏者。此前两国船只在南海的一处争议浅滩周围发生一个礼拜的对峙。沙利文此行将会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一系列议题展开会谈。法新社引述一位不知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针对中国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向北京施压。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的首次辩论定于9月10号在费城举行，但双方竞选团队就是否应该在辩论中将麦克风静音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据美联社报道，在26号参加阿灵顿国家公务后，川普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次停留中表示，之前双方竞选团队同意了9月10号辩论时使用与6月相同的规则。他表示麦克风静音与否对我来讲无所谓。贺锦丽竞选团队发言人布莱恩·法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广播公司和其他有意在10月份主办辩论的电视台，我们认为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应该全程开放。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副总统的团队已经拒绝了对之前 CNN 辩论规则的任何修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日美国近20多个州的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严重到极度高温风险级别。26号有38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到礼拜四这股热浪可能会创下多个高温纪录。芝加哥发布了过热警报，礼拜一和礼拜二芝加哥的热指数可能达到炽热的110华氏度。威斯康星州的明尼阿波利斯、麦迪逊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亦都发布了过热警告，高温将在这个礼拜向东部和南部蔓延。由芝加哥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礼拜二可能会出现创纪录高温，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到华盛顿特区礼拜三可能出现创纪录高温。在中西部和俄亥俄河谷，很多地方可能会在夏季的最后几日出现今年最热天气。庆幸这次热浪持续时间相对短， 但将会带来好多创纪录高温，同时在北部外围会形成强烈的雷暴。根据 Facebook 创办人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写给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乔登的一封信指出，朱克伯格认为美国政府2021年施压他的社群媒体平台下架特定 COVID-19 内容是错误的做法。朱克伯格坦言，2021年拜登政府和白宫的资深官员曾经连续多个月向 Meta 团队施压，要求审查某些 COVID-19 相关内容。朱克伯格表示，事后看来，他们当初作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如果现在拥有当时的信息，他们不会再作出同样的决定。他强调 Meta 不应该屈服于任何政府的压力去改变他的内容标准，并表示如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将会坚决反击。朱克伯格并宣布 Meta 在这次总统大选期间将不会对民主党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